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地下钱庄这个词对大家来说应该并不陌生，一直以来它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并游走于法律的边缘地带。可以说当前的金融、证券、涉税、商贸，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有地下钱庄的身影。大家有没有想过，地下钱庄真正是为何而生？它主要的客户难道就是升斗小民吗？谢欣采访了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前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先生，管先生向我们介绍了目前中国地下钱庄的流动资金规模。
这个资金规模的话，因为它是一种违法违规的活动嘛，所以说这个资金规模它是没法统计的，它只能是根据打击的情况，然后在行动中查获的金额来统计。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因为它没有那种常规的统计，所以它没有那种具体的数据，所以说这个资金规模没法统计。第二个，关于这个地下钱庄的这个方向，实际上应该是说既有进来的也有出去的，它是属于这种跨境的嘛，这种特别是它一种常用的说法是对敲，在境内交割人民币的，境外交割外汇，所以它既有进来的也有出去的。很可能的情况呢，就是说这种大进大出嘎嚓以后，可能净额远远是小于那种发生额了，
就是一正一负对减了之后，
对对对，它有流入也有流出的，然后嘎嚓以后可能净额并不一定是很大啊，所以说应该说这里头呢，就是地下钱庄的有些活动呢，可能是有一些合理的需要，但是呢，可能现行的这个规定呢不太便利，然后呢，大家用那种非正规的渠道来做交易，然后还有一些就确实是违法的，洗钱呐、走私的钱啊这些，那可能他涉及到就是给他政策他也不敢来做的，这里头也有。
地下钱庄对于目前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的秩序，包括这个金融安全，乃至可以说整个经济的系统，都带来了什么样程度的一些影响呢？
应该说的首先是它有一些不好的影响，这个是就是为什么要查处它，它涉及到一个就是非法转移资金，扰乱了当前的这个金融秩序，特别是有些这个因为它是非法的活动，可能有一些真正的合理的那种需要呢，通过它的话呢也承担了比较大的这种市场风险。我们也曾经发现过有一些地下钱庄把那个个人的钱就是卷款跑掉的，这个也有。还有一个，对于金融秩序来讲呢，地下钱庄的资金的大进大出呢，可能也扰乱了现在的这个外汇市场秩序。
目前国际资本的波动可以说是在加剧，而且高科技的犯罪手法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给打击地下钱庄肯定也带来一定的难度。那么这些难度都在什么地方不易查到它呢？
我觉得应该主要是这两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交易手法对敲让你取胜比较困难，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是用的合法的交易的外衣，这样的话呢你要去打击它的话，你可能就会涉及到对这些所有的交易要进行甄别，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本来就是说像这种真正的合法的投资行为呢，应该是通过正规的金融渠道，就是符合国家政策的，你提供有关凭证以后到银行柜台去办理，这个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政策上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变化啊，不存在一个影响的问题。之所以如果说以前有一些这个人是利用地下钱庄这种在中国来讲是属于一种非法的渠道，至少也是违规的行为，那可能就难免会受到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我想打击的目的呢，也就是要变案为民，就是鼓励大家利用这种正规渠道办理相关的这个业务，跨境资金的转移。
地下钱庄的存在是不是也说明了这个中国目前市场机制不健全，比如说管理还存在一些漏洞啊，金融体系不能够满足目前这些大家的需求啊？
应该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些这种非正规的这个金融服务呢，对正规金融服务呢也是一种补充，就像中国的原来民间借贷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没有民间借贷，可能那些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现在这种好。但是民间借贷呢它也有问题，就是说它因为它不正规，它就不能保护投资者和融资者的这个合法权益，这也是一些问题。所以说这存在一个这个平衡，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倒逼加快这种开放的步伐，让合理的这种需求呢能得到保证，减少对非正规金融体系的这种过度依赖。当然哪怕就是将来完全可兑换了，没有管制了，可能这种非正规的金融体系也是存在的， 那个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比方说在香港也有找换店，实际上在我们就叫地下钱庄，它那边叫找换店。但是呢这种东西呢它存在是存在，但是它是对正规金融体系的补充，而且呢对于这些也是有最底线的监管的，也不是说不管的，就是说在银行的话，那是警察署对找换店有监管要求，他要发牌照的，也不说不管的。随着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便利以后，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合理需求通过正规的银行体系解决，然后可能还会有非正规的，但是非正规的也不是像这种就是没有牌照的偷偷摸摸的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的，也是有最底线的最低的监管标准和要求的。
那我们换个方法来理解，是不是也是可以允许一部分存在，但是要在有监管的情况下存在呢？
对，应该是这样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